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释正慧法师，台湾竹云寺住持，著有揭开真相一书。法师于1993年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就出家，于2001年到美国，在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住地学习。法师于2013年经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严格的抉择，学到如来大法，并于同年著有《揭开真相》一书，在书中记录了从2001年至2013年整整12年，法师在美国寺庙及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住地中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实际参与的纪实。2018年，法师回到出生地台湾弘法立生。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到台湾竹云寺住持揭开真相这本书的作者正慧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法师你好。
小伟吉祥，听众大家吉祥。
哎，法师啊，前几集呢您有分享您在驻地长期近距离的看到南无羌佛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听众们都反映听了以后都觉得很感动，那是不是可以请法师啊再分享多一些比较特别的经历给我们的听众呢？
好的，我再来分享。平常佛教界有很多高僧大德都来求拜佛陀师父，比如王者仁波切、墨汁仁波切，乃至藏密四大教派大祖师转世者，又比如说显教的悟明长老、一招老和尚等等，佛陀师父都很谦虚，以平常的心态对人，也不对外宣传教了谁。而且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物，拿再多的钱财宝物，佛陀师父都不收他们的供养，这是我亲身所见，常年亲身经历的。这是佛陀师父发了愿的。在这里我要分享一件很耐人寻思的事情。在西元2000年6月8日，悟明长老、一招老和尚、融慧法师、波迪温图仁波切、行素之格西等等，接受了佛陀师父为他们举行佛法的加持灌顶。佛法的殊胜在这里我就不多做介绍了。在佛陀师父没有修法之前，波旬魔王前来捣乱，派了 Yellow Jackie 来破坏法会的进行。Yellow Jackie 是一种攻击性及毒性最强的黄蜂，具有神经性的犹如眼镜蛇的毒液，只要两只 Yellow Jackie 就会置人于死地，就是说被咬上一两口基本上会死人的。很多专家都是不敢来抓拿这种黄蜂的。当这场加持灌顶仪式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佛陀师父就宣布说等一会儿会有百万只黄蜂来捣乱。果然法会一开始修法的时候，现场立刻出现了百万只这种恶毒凶残的黄蜂漫天飞舞，就像佛陀师父先前所预言的一样。佛陀师父说黄蜂今天一定会咬人的，但是你们不要怕，今天要超度他们，不会去咬你们的。你们都80-90岁的人了，被咬到会受不了的，要咬就来咬我一个人就好，我会带你们承担你们的痛苦。佛陀师父一念咒，这个时候百万只黄蜂就像是一大片乌云一样笼罩在与会大众的头顶上空，有些黄蜂已经飞下来在人群中穿梭飞舞，大家大声持咒，一片喧哗，但是却没有一只黄蜂咬伤任何一个人。黄蜂专家说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啊，尤其是在大白天又是如此大声惊扰的状况下，百万只黄蜂竟然没有叮咬任何一个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啊，法师您刚才说的，毕竟黄蜂它不是一般的宠物嘛，那南无羌佛一念咒百万只黄蜂就飞下来在人群中穿梭，然后而且大家大声的持咒，一片哗然，可是您说是没有一只黄蜂咬伤到现场的任何一个人是吗？
对的，佛陀师父修法超度不到10分钟的时间，除了极少数业力极重的黄蜂，其余的黄蜂都被南无羌佛超度走了。正如佛陀师父前面所说的一样，百万黄蜂竟然都没有咬其他人，但是却对佛陀师父一拥而上。佛陀师父说不准多咬， 果然黄蜂咬了佛陀师父两口以后就马上散去，当时佛陀师父的脸上额头上被咬了，刹那间肿得非常大，但是第二天佛陀师父的伤肿处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仅凭这一点就很能说明问题，这哪里是凡人做得到的啊？就像我之前分享过的，佛陀师父脚上的刀伤3个小时就长好了嫩肉，完好无缺。大家想一想，这是普通人能做得到吗？这根本就不是凡人的境界啊。这整个的法会有录像的，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包括悟明长老、一招老和尚等等，他们都讲述了当时他们本人的亲身经历。
法师，您刚才说因为参加的一些法师长老们年纪都比较大嘛，那他们如果被黄蜂咬到那肯定会受不了的，于是南无羌佛就带他们承受他们的痛苦，说到要咬就来咬南无羌佛就好了，还说了不准多咬。那黄蜂最后就真的只咬了南无羌佛两口吗？
对，就在佛陀师父的脸上额头上被黄蜂咬了两口，第二天这个咬的地方伤肿的地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你说这凡人能做得到吗？普通人怎么能够指挥控制黄蜂呢？而且还控制只能咬两口呢？
嗯，那法师还有没有一些类似的一些事迹还有案例跟我们的听众分享呢？
有，我再分享一个有关百万飞鸟的预言。
好，
那是在2012年12月19日的傍晚，当时有丹玛宅芒尊者、阿寇拉摩仁波切、宽居士等几十个人一同随行。当佛陀师父的车队行经 Lost Hill 市的时候，大家在加油站稍作休息。由于这个加油站位在沙漠地带，只有很少的几只小树，佛陀师父突然对大家说，这个地方叫做鸟城，不要看现在只有两三只鸟，等一会儿会有百万只鸟来。有个师姐对佛陀师父说，真的吗？佛陀师父说，难道不真吗？果然最多10分钟的时间，大家上完洗手间走了出来，天空乌云盖顶，一大片黑压压的鸟群果然来了，起码有上百万只的飞鸟就在头顶上空，分成3到4层，各自表演舞姿，飞舞穿梭，最高层的那排有云层那么高，最低层的一排有屋顶那么高，也就是3到4米那么高，所以翅膀飞动的声音非常的清楚，加上有带头鸟在指挥鸟群飞舞，动作十分统一，发出刷刷长短之声，很有节奏，转弯翻背，色彩变化统一，高低波浪起伏，在佛陀师父的头顶上空现出多姿舞技，高空飞舞的鸟群组成圆团、圈队、扁队、长队，最高的一层甚至突然掉下来，就像掉下降落伞一般，又突然整体上冲，大家一下子欢呼起来，都惊叫着说像是烟火爆花，就这样表演了有20分钟左右，都离不开佛陀师父的上空。
嗯，
他们表演完了就飞去佛陀师父坐车旁的小树上，有的停在有叶子的树上，有的停在枯树上，把每一根树枝都占得满满的，本来掉叶的小枯树变成完全一片黑叶子的奇妙景象。这个时候佛陀师父拿食物加持他们，当然这一点食物是不够他们吃的，就是拉一卡车食物来也不够这么多鸟吃，他们好像似乎在互相谦让，没有一只飞下地来吃食物。佛陀师父让宽师兄把车子开到了大路旁停了下来，这个时候在其他树上的鸟也飞到了佛陀师父车子旁边的树上来恭看佛陀师父，把树枝都快压断了，鸟站的最低位置已经把树枝条压下来，都平行到佛陀师父的车门了，特别是佛陀师父座位的车门前聚集了最多的鸟，他们毫不顾忌旁边有人，佛陀师父打开车窗赞叹他们，加持他们。我写了一篇文章记录这个公案，当我写完以后，我拿着当时拍下来的鸟在佛陀师父坐车前的树上的照片去恭请佛陀师父看时，我说 这个圣迹太殊胜，太了不起了，佛陀师父的预言太惊人了，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而且来百万只鸟，不但鸟群起舞，竟然还不怕人，又那么恭敬来亲近佛陀师父。佛陀师父还是谦虚地说，我哪里有什么本事预言，这是碰巧说准了，飞了这么多鸟来，美国的鸟知道人不会伤害他们，他们就养成不怕人的习惯了，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何功何德啊，你们不要往我身上安钻石，无论怎样安，我还是一个惭愧者，好好修行利益众生才是要做的事。佛陀师父虽然这么说，但是我们都很清楚，这种预言根本就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当时亲眼得见这一殊胜无比的圣迹的随行弟子们，将当时的情形都写了证明，发下重誓，担保所写的都是铁证的事实。
法师，您刚才提到的南无羌佛两次的预言嘛，那都有人证、物证，也有照片，那还有一些记录的报道吗？
对的，这些都有人证、物证，在《揭开真相》书上可以看到这些证明。
嗯，好，那这个真的非常的神奇，也太不可思议了。那《揭开真相》这本书里面呢，其实刚才也有这个法师您提到的那个很多鸟，然后在车顶的那棵树上的那个照片啊，还有那个具体的文字记录。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够拿到《揭开真相》这本书，大家就有机会可以看得到了。而且我听完法师的分享啊，我就有一个体会，动物本来就已经不好控制，我们说的动物还有分，比如宠物那还是有驯兽师什么的，可是你提到的像黄蜂啦、鸟啦，真的很难哦。那节目当中刚才法师分享了南无羌佛两次的预言，我觉得能做到这件事情，那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普通人怎么才可以做得到，还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呢？
当然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这是因为佛陀师父的道德境界很高，才会感召这些动物的。我举一个事情来简单介绍佛陀师父的道德境界。四川省诗书画院创作研究室主任，也是成都工笔画院院长郭汝瑜居士，是佛陀师父的一个在家弟子。他在成都买了两张油画，邮寄给佛陀师父，想做供养。佛陀师父看了说，这油画画得非常好，收藏价值很高，但是却要丹马宅芒师兄转告郭汝瑜居士说，这油画画得很差，一点也不好，画油画的祖先不在中国，而在西方国家，是在美国，以后不要去买这些东西。我们听了一头雾水，明明说很好，为什么要告诉郭师兄说不好呢？我便请问佛陀师父说，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佛陀师父说，这油画当然好，但是如果把这情况告诉你们师兄，他会破费继续买画来怎么办？为了不让他花钱，只能告诉他这画很不好。听了佛陀师父的这些话，又让我体会到佛陀师父的圣洁高超，利益弟子的行为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
的确，我们可以从一些特别细小的地方，甚至是一些细节，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呢。从法师您的分享中呢，也真的让我们看到了南无羌佛的圣洁高超，利益弟子的行为，也的确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啊。
对，这因为佛陀师父的德敬崇高伟大，才能感召很多动物来供养。像前面介绍的百万飞鸟，其实感召飞鸟的事迹还不止一次，在2014年在墨西哥也发生过类似的圣迹，另外还有松鼠献洛梨、牦牛献舞，还有乌龙变化成的鱼、龙鱼立水礼拜等等，太多太多了。那我现在再来介绍松鼠献洛梨的圣迹。在西元2000年4月26日的下午，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在居舍法坛妙游池边，当时佛陀师父指着一棵洛梨树说，这树上的洛梨果我一直想给大家尝一下。之后佛陀师父就叫丹马宅芒尊者去找一个摘水果的钩子，结果找了一圈都找不到，空手而回。眼看着树上的洛梨却摘不到， 这个时候佛陀师父说，我们一定要这个洛梨。话刚说完，从旁边的青松树上下来了一只酱黄色的松鼠。佛陀师父说，你们不要赶它，它是来帮忙的。这个时候松鼠在树上开始查找洛梨，因为洛梨的颜色类似于树叶的形体颜色，所以松鼠施展了多种技能，包括飞腾、悬钩、倒挂，将稀少的洛梨从绿色的树叶中一个个分辨出来，然后一个个摘下来。不到十分钟，摘到第六个的时候，佛陀师父说已经够了。宅盲尊者就传话说，松鼠你辛苦了，你的供养功德无量，不要再摘了。松鼠听到了以后，趴在横枝上，两眼盯住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将前掌合掌恭敬，一动不动。在佛陀师父离开的时候，松鼠就跑到佛陀师父的正前方等着，向佛陀师父顶了一个礼以后，才慢慢的连走带跳走进树林离开了。之后呢，出家人每天都去观看洛梨树上，虽然有一两只松鼠在树上窜动，但树上剩余的洛梨一个也不见有摘下来的。现在这个照片大家可以在多杰羌佛第三世宝书中看到，当事人也是发了誓证明是真实不虚的。所以正因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佛德崇高，才能够感召这些动物，有的现果，有的现无，有的顶礼，这些动物都不是人为可以控制的，这种感召力也只有佛陀才能做到啊。
法师的分享让我们明白了，这是道德的境界要很高，它不是说一些神圣的技术才能够感召到这些的动物，像大黄蜂啊，天上的飞鸟啊，还有法师您刚刚提到的松鼠。那如果听众呢，对于我们的节目内容有一些细节还想再了解多一些，或者说你想和正慧法师要交流，那也欢迎呢可以和我们在南加州的圣基寺先联系。圣基寺的电话是626-797-1590 626-797-1590。那我们也感谢听众的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呢也到这结束了，再次谢谢正慧法师的分享，谢谢法师，
谢谢小伟，谢谢听众们。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敬请留意。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请与圣基寺联络，电话626-797-1590 626-797-1590。